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表显之四”。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第49章第8到第15节，这是49章里面最难的一段，所以要懂得这些的经文，我们需要有刚强的灵和清明的心思。那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第49章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撬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9，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山去，他尊服如公狮，又如母狮，谁敢惹他？10，权杖必不离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11，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驱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12，他的眼睛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因奶白亮。13，西布伦必住在海边，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经界必延到西顿。14，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饿在羊圈之间。15，他看安息之处为家，看那地为美，便颠低肩背重，成为服苦役的仆人。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曾经指出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是分作四组，每组3个人。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这完全是按照圣经的安排。摩西的书启示，雅各的12个儿子是以3种不同的次序排列的。第一，按照出生的次序；第二，按照诸福的次序；第三，按照安营的次序。首先，我们来看按照出生的次序，雅各12个儿子是4个母亲所生的。第一个母亲是雅各的正房利亚，那头四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利位、犹大，这四个是利亚所生。第二个母亲是名叫披拉的使女，雅各的第5个儿子但和第6个儿子拿弗他利是披拉所生的。然后雅各的第7个第8个儿子就是加德和雅瑟，是另外一个侍女西珀所生的。第9个第10个儿子以撒加和西布伦也是利亚所生的。那最终呢，最后11个儿子约瑟，12个儿子便雅悯，这个是拉结所生的。那这个次序呢，是按照出生的次序。按照诸福的次序呢，头3个儿子是流便、西面和利位，那跟着出生的次序相同。接着呢，是犹大、西布伦和以撒加。所以按照诸福的次序，前面2组是包括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然后呢，按照出生的次序，以撒加和西布伦之前，以撒加是在西布伦以前，但是呢，按照诸福的次序呢，西布伦是在以撒加以前。第3组呢，就包括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按照出生的次序是但、拿弗他利、加德和亚瑟。 但是按照诸佛的次序呢，是但、迦德、亚瑟和拿弗他利。以后我们看见为着安营，迦德从这一组迁到流变的那一组来顶替利位。第四组由拉杰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组成，按照诸佛的次序与按照出生的次序是相同。那在安营的时候呢，约瑟是借着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了两个支派。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见按照安营的次序，这卷书里面启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着帐幕安营，那个时候他们是军队，他们安营成为军队，所有的支派围着帐幕的排列是从东到南到西到北，按照安营的次序，犹大、以撒加、西伯伦在东边向着日出之地，流便、西面和加德在南边，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在西边，但、亚瑟和拿弗他利在北边，加德与流便和西面安置在一起。因为利位被提升并被带到帐幕里面，就是营的中心。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就等于约瑟和便雅悯，接着以法莲和马拿西，约瑟就成了两个支派，承受双份的地图。在上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创世纪四十九章按照诸佛的次序的第一组就是流便、西面和利位。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主要是看长子名分的改变和天然性情的变化。第一组显著的特点是启示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性情能够改变。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第二组，是由犹大、西伯伦和以撒加所组成的。刚才我们读的第八到第十五节很难懂，要懂得四十九章我们必须要按字面明白圣经。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必须要有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经历，并且也必须要知道如何将圣经来寓意化。你假如不知道怎么样将圣经寓意化，怎么样来解释圣经里面的思，你怎么能够懂得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一段话呢？第九节他首先将犹大比喻作小狮子，然后比喻作母狮，然后十一节说到美好的葡萄树，还有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那些反对把圣经寓意化的人读到这一段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懂得了。然后第十三节呢，说到西伯伦必要住在海口，成为停船的海口。第十四节呢，就说到以撒加是一个强壮的驴，饿在羊圈之间。十五节说以撒加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那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很难懂，所以很少基督徒懂得。要懂得这些的话，唯一的路就是把这些的话来寓意化。但是呢，把圣经的话寓意化不是容易的。要懂得四十九章八到十五节这一段话，我们需要好几件事。什么事呢？第一，对圣经字面的知识；第二，对以色列人历史的知识；第三，对基督和教会生活的经历；第四，能够把圣经寓意化的智慧；第五，将这些预表应用到今天的情况的知识。我们有了这一切，就能够看见这段话的真正的意义。圣经是非常的精简，一个字都不浪费。雅各在四十九章里面带着诸佛的预言，这个乃是思，思是最有思想、最富有含义的写作的形态。雅各 他带着祝福说出来的预言是庄严的，并且是非常华美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关于犹大。当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牢记一件的事实，就是在流变西面和立位所组成的第一组里面，基督还没有来临。我们在流变西面立位身上没有看见基督，我们在立位身上所看见的是他的绝对、他的聘命和他的忠信。由于这些的特征，主就将祭司的职任给了他。虽然立位有带着乌灵和土名的祭司职任，但是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见基督。只有等到犹大来了，基督才出现。犹大是预表基督。事实上，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甚至可以用基督的名字来代替犹大。虽然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基督只是从犹大出来，在启示录五章五节，基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世子。所以，因为基督是从犹大出来的，他就是属于犹大。如果我们要懂得八到十二节，我们必须要将这些经文应用在基督身上，并且用基督的名字来代替犹大。我们都能够从经历里面证实，从前我们都是流变。你在得救以前，你岂不是犯罪的流变吗？你岂不是和流变一样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吗？同时我们也是西面，就是天然并且满了天然性情的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我们的情欲和性情来做的。但是赞美主，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了立位了。现在呢，我们就有资格进到神面前，并且带着乌灵和土名来领受神的意象和神的启示。不仅如此，我们是祭司，能够将别人带到神面前，并且知道主对他们的心意。你的经历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这样呢？虽然你在众圣徒当中可能是最小的，但是你天天进到主面前，当你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有个东西在你里面发光照耀，那是什么？那就是乌灵和土名。有的时候你将别人带到主面前，并且为他们祷告，可能你说，主啊，纪念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姨妹，这个就是祭司的职任。流变或者西面，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功用，只有立位有。今天呢，我们也有。我们不再是流变和西面，我们乃是今天的立位。但是呢，我虽然多年是个立位，但是我能够做见证，我对基督的经历还是不多。所以除了立位的经历以外，我们还需要犹大的经历，也就是基督的经历。进到主面前得着光照启示和异象，那是好的，将别人带到主面前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基督来做小狮子，做犹大支派的狮子。你曾经经历过基督是刚强的狮子吗？基督是小狮子，是为着征战，为着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意思就是打败他们，征服他们，胜过他们。第八节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里告诉我们，犹大的兄弟们必赞美他，他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他下拜。这个意思是犹大的弟兄们必因着他的得胜赞美并且敬拜他。这在实际上是指犹大呢，还是指基督呢？这个是指基督。所以我再说，我们可以用基督来代替犹大，并且宣告说，基督啊， 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然后下面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下面第八节说，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下。那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这里所描绘的图画，狮子住在山上，他找食物的时候就下山，等候来抓住那些掳物的时候他就征服着，但他得到了掳物以后，他就带着掳物上山去。所以这里说，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狮子上山去吞吃他的掳物，吃过了以后狮子就不再遵服了，乃是饿在哪里，就是躺下来。这个就指明他吞吃了掳物以后他就满足了，就躺下来休息了。我们需要将这一幅图画来应用在基督身上。首先，基督在等候掳物的时候他是遵服的小狮子，在捕获了掳物以后，他就把这些俘虏带到天上去去享受。而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在哪里说，他即圣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这一对被掳掠的仇敌就是基督的掳物。那现在呢，他享受了所掳来的掳物以后他就满足了，并且在天上安息了。用名言来说，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现在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但是照着第九节诗意的写法呢，基督吞吃了他的掳物以后他就满足了，并且躺下来享受他的安息。你曾经看见这个意象或者经历过这样一位基督吗？在你的经历里面，你有基督做小狮子吗？你有他做满足躺饿安息的狮子吗？在多年以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受到各样仇敌的困扰，但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仇敌已经成了我的基督的掳物，我的脾气，我的难处，我的软弱和其他一切的仇敌现在都已经成了基督的掳物。他上十字架掳掠了这些，并且在复活里面领着一对被征服的仇敌到天上来做他的享受。现在在天上他不需要再征战，乃是躺卧在那里，他躺下来安息。我也经历基督是安息的狮子，他在躺饿，我也在安息。为什么我需要受事物的困扰呢？我只要享受这位得胜满足并且安息的基督。我知道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尤其是青年人的情况。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知道你是立位，但是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你可能受到一些仇敌的困扰，可能仇敌借着你的师友、你的父母、丈夫、妻子，或者你自己的性情进到你里面来。但是呢，你读过这篇信息以后，我盼望你能够说你是犹大。借着立位，犹大仅出现，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已经来了。今天我们的基督不再是小狮子，他乃是安息的狮子。当使徒约翰因为没有人能够够资格揭开神奥秘的书卷而大哭的时候，一位长老来对他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这一节不是说我们的基督将要得胜，乃是说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掳掠了掳物，并且吞吃了掳物。哈利路亚，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被基督吞吃了。今天基督不是一位征战的那一位，乃是躺饿的一位， 他坐在天上安息的一位。你假如看见这一点，你就会忘记你的仇敌、你的脾气，还有父母儿女所造成的困扰，并且你能够说：哈利路亚，主啊，我敬拜你，我赞美你。主啊，你曾经是征战的小狮子，但是今天你是得胜的狮子，在天上安息。现在我有份于你所成就的一切。请你注意，照着希伯来文在第九节说：你屈下身去，恶如公司，尊如母师。那为什么这一节先说公司，再说母师呢？小狮子是为着征战，为着得胜，而屈下身去表征征战的狮子已经得胜了，已经吞噬了掳物了，现在在满足里面安息着。在这里先有小狮子，然后有屈身的狮子。那母狮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乃是说出这个狮子要生出许多的幼狮，许多的小狮子来。所以基督他不但是征战的狮子、安息的狮子，也是生产的母狮。基督是我们的母狮，我们都是他的小狮子。在前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成了祭司，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也成了小狮子。当仇敌来困扰你的时候，你应该晓得你是小狮子，让仇敌尽量的向我们挑战。我们不仅仅是祭司，我们也是狮子。基督是生产的母狮，生出我们这许多的小狮子。第九节下半说：谁敢惹你？这个意思就是谁敢抗拒他。今天不但基督是狮子，我们也是狮子。然后下面第十节说：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王杖也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权杖是指王权或者国权。诗篇第四十五篇第六节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权杖是国的表征，是指基督君王的权柄。所以第十节的权杖的意思是指基督的国、基督的王权。权杖必不离开犹大，意思是王权必定不离开基督。希伯来诗是用对句来写成的，所以这一节这个王权跟权杖是同义词。毫无疑问的，这里的掌权者就是基督。这一节的掌权者，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立法者。基督是颁赐律法的，因为他有王权和权杖和王杖，他是掌权者，有权柄，有王权的权杖和王杖。这一节说掌权者的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他两脚之间这个词是诗意的说法，指着他的子孙或者他的后代。所以这一些子孙是指着犹大的后裔。这个意思是犹大支派总是有君王的。照着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犹大有王权，并且掌权者从他后代而出。下面他说一直等到细罗来到，这个权柄要一直持续到细罗来到。细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是平安者。大半优秀的圣经教师都同意细罗是指要来的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和平的君，是赐平安者。到那个时候全地 就都要满了平安。第十节也说万民都必归顺他，这里的万民等于万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万国都必服从他，顺从他。以赛亚书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和十一章第十节指明，当主再来的时候，从千年国的起头，万国都要归顺基督，他们必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神的指示。第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驱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带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这一节啊非常难懂，在圣经里面，驴就是表征极其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运输的事上劳苦的，甚至主耶稣也是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城。虽然驴通常是用在劳苦的旅行，但是第十一节的驴不是在劳苦，乃是拴在葡萄树上，这个就表征劳苦过去了，目的地达到了，安息开始了。你不要以为这一节的拴是一个消极的事，不是，这是非常积极的。那些用在长途旅行的驴子，他们一定喜欢被拴在葡萄树上。每当骑驴的人将驴拴在一样东西的时候，甚至是拴在木桩上，驴子也是喜乐的。在第十一节的诗的语言里面，把驴拴在拴上，意思就是安息。照着这一节，甚至驴也停止工作了。那这里的驴呢，它不是拴在木桩上，乃是拴在枝叶茂盛、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上。我们假如看这一幅图画，就会看见这个表征劳苦过去了，收成来到了。我们知道这一节是指收成，因为这里说到酒，就是葡萄树的产品，这个还是收成的丰富。第十一节下半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指明有丰富的酒，酒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人不但喝这个酒，甚至在酒里面洗衣服。启示录六章六节讲到饥荒，他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警告指明在饥荒期间里面酒是缺乏的。但是呢，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一节有丰富的酒。你曾经看见一个国家有那么丰富吗？在那里居民甚至在葡萄汁里面洗衣服吗？美国虽然是丰富之地，也没有这样丰富。十一节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这幅图画显示劳苦过去了，在丰富享受中的安息开始了，甚至驴也得着，也可以享受安息了。现在呢，不是撒种的时候，乃是收成的时候了。第十一节是用诗来描述千年国，就是将来一千年的世代，在那个世代里面，劳苦要停止，没有劳苦，却有安息。你假如仍然想要劳苦，你就应该把驴山上不要解开，照着利未记二十三章，在祝棚节那天，人不可做工，因为每一件事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禁止劳苦，剩下的就是享受丰富收成的产品。祝棚节是预表千年国，在千年国的期间没有劳苦，因为所有的劳苦都在前面的时代完成了，驴就是劳苦的人，他们要被拴起来，没有劳苦，却有丰盛收成的丰富享受。在这里有许多的酒，我们要在其中洗衣服。下面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在圣经里面，酒是表征神生命救恩的喜乐，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这个酒 不就成了一直激动我们欢乐的酒？同着酒还有奶，酒的源头是葡萄园，而奶的源头呢是十四节里面所说的羊圈，奶就是表征叫我们满足的生命滋养。当人啊死于饥饿的时候，他的眼睛周围的部位就成了灰绿色，但是这一节的眼睛不是灰绿色，乃是因酒红润，还有牙齿也因奶白亮。这个奶里面所含的钙啊，就叫牙齿长得健康白亮。这些关于眼睛和牙齿的描写指明，当驴子拴起来劳苦过去的时候，丰富收成的出产要绰绰有余到一个地步，人甚至在酒中洗衣服，他们的眼睛要因酒红润，他们的牙齿也要坚固白亮。这种的安息和享受在于基督是征战安息和生产的狮子，他是降一头的狮子，生出了我们这些小狮子。因为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劳苦，反而我们只需要安息，并且享受美地的丰富出产。今天我们就要享受酒和奶。每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应该是红润的，我们的牙齿应该是白亮的。这是今天教会生活和来世千年国的图画。甚至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所有的驴子也应该拴上。弟兄姊妹们常常带着劳苦的驴子到聚会里面来，这个就指明他们还是在劳苦跋涉，他们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地。但是呢，这些驴子都必须要被拴上，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安息，已经达到目的地了。我们不应该有劳苦或者跋涉，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能享受酒和奶无限供应的地方。今天你还是需要劳苦的驴子吗？有些年长的人总是有一只驴随着他们，好像他们还是在跋涉，还是在劳苦。他们听见我这一篇信息以后，他们盼望更多的劳苦跋涉。但是呢，第十一节说我们必须要把驴子拴在丰富的葡萄树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停止劳苦跋涉。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是已经到达了终点，在目的地，在这里没有劳苦，只有安息和享受。我盼望看见所有的驴都拴着，不要劳苦，要回家去，在酒中洗衣服，然后你的眼睛红润，你的牙齿白亮，来到下次的聚会，你要满了奶，满了喜乐和滋养而来。好，下面我们来看西布伦和以撒迦。在犹大之后是西布伦。第十三节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经界必延到西顿。这一节说到西布伦是停船的海口，这里的运输方法是从驴转到船。假如我们不参照新约，就没有办法懂得这一节的诗意。这一节的应验是在马太第四章十五节，在哪里说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远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基督是从加利利的西布伦开始进职的，并且那个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全地的也是加利利人。加利利的门徒是停船的海口，他们将基督是征战安息和生产的狮子这个福音传到西顿所代表的世界的每一部分。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照着这一节，西布伦必须要出外，西布伦也真的出外了。所有的加利利人都带着基督的得胜的福音出去，带着得胜的安息的生产的基督的话出去， 这些的加利利人带着基督的得胜、基督的满足和基督的生产出去，这个就是福音。虽然希伯伦出外，以撒家呢却是住在帐篷里面，这是生命记33:18说的。所以希伯伦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帐篷里面也可以快乐。一个是必须要出外，另外一个是必须要留下。那下面我们来看以撒家，第14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饿在羊圈之间。在解经里面，这个跟前面11的小驴和驴驱相连。在哪里的小驴是拴在丰富的收成上，所以这里强壮的驴是在躺饿，在安息。以撒家不是在工作，以撒家是在躺饿，就是在羊圈之间躺下安息。你是今天的以撒家吗？你是在躺饿呢，还是在劳苦呢？有的人以为我总是在工作，但是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躺饿。有首诗歌说，虽工作也安息。我假若不工作，我就没有安息，我越工作我就越安息，我一面工作一面躺饿。在主的会幕里面不需要劳苦的驴子，虽然我们需要强壮的驴，但是这些强壮的驴应该躺饿，不应该工作。照着这一节所描绘的图画，以撒家是饿在羊圈之间，虽然强壮的驴不做什么，但是羊却产生奶。我能够做见证，我是强壮的驴，躺饿并且观看羊在产生奶，你们在产生奶，我却在那里安息。下面15说，他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他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以撒家这个强壮的女子的安息并且享受肥美之地，就是享受基督。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低肩背重，因而成了服苦的仆人。这个意思就是他服侍以得着东西来献给主。英文钦定本他不说服苦，他说纳贡，就是缴纳贡物。假如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没有办法领会这件事。照着基督徒的经历，正确的基督徒不像辛勤工作的驴一样劳苦，乃是像强壮的驴一样安息。他们一面安息，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借着享受这些的丰富，他们就甘愿低肩背重并且服侍，来向王纳贡。在正当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像一般的驴一样劳苦，我们乃是躺饿安息，并且享受基督完成的工作和基督的丰富。因着这种的享受，我们就甘愿低肩背重服侍，来得着公物来献给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王。虽然这个要在千年国里面才完全得着应验，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有所预尝。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经历基督是那个征战安息生产的狮子，由于他得胜的工作，他就有了丰富的出产、丰富的收成。所以在这里不需要我们的劳苦，但是有基督福音的传扬。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希伯伦这个停船的海口，将犹大支派狮子的福音传扬出去。同时我们也有以撒家的经历，我们不是在劳苦，乃是在安息并且享受基督的丰富。当我们这样享受并且这样安息并且享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甘愿低贱被重来做我们君王主人所指派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将公务献给我们的王。所以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要来千年国的出行。你假如将这篇信息里面所论到的各点加以祷告消化，你就会看见在这一段话里面有要来千年国的图画。这幅的图画启示我们现今就能够有份于千年国的出行。接着看这幅图画，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必须要在哪里。